各位听众，1989年6月4日，北京学生民主运动遭到血腥镇压，引发举世震惊。25年过去了，8964一直是北京当局的禁忌话题，但民间要求平反六四的声音从未间断。很多人都在问，六四问题还要拖到什么时候？本次法广六四专题节目，邀请香港开放杂志总编辑金钟先生谈谈他的看法。八九六四这问题拖了25年了，很多人都在问呢，还要拖到什么时候？对这个您怎么看呢？
我觉得现在大家提的一个口号，尤其是香港人提的“平反六四”，这个“平反”的口号呢，还是一个所谓体制内的口号，还是在共产党领导之下，由共产党来处理，好像就给文革的一些打成反革命啊那些人平反一样的做法。这种愿望当然也无可非议，但是我想这个跟文革的什么冤假错案呢、是不一样的。最根本的问题就是说，文革那些错误他们找了一个替罪羊，他们找了江青啊、林彪啊、四人帮，把这些责任都推到他们身上，那么我们党还是正确的，所以现在由我们伟大光荣正确的共产党来给你们平反，给你们恢复荣誉。但是六四呢，根本就没一个替罪羊的问题，就是对八九年北京的学生运动、民主运动的镇压，他这个就是共产党干的嘛，就是邓小平干的嘛。而邓小平的地位一直是没有改变，还是那么伟大的这么一个党的领导人，他们把他推的第二代领导人的这个形象。所以平反这个要求，这个口号，我认为根本就有一点文不对题。那么答案是什么呢？明显逻辑性的推论，那就是说只有等共产党垮台了，或者共产党民主化了，那个时候才可能对六四恢复名誉，给六四一个真正讨回公道的机会。所以说这个问题最后就要转化成另外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那么就是说共产党什么时候能够像苏联共产党那样的实现民主化，然后共产党可以垮台，也可以变成一个一般的政党，跟其他政党具有同等地位。要实现这样一个变化，关于六四那才是真正的平反，真正恢复六四作为一次伟大的民主运动的历史地位。那么共产党还需要多少时间呢？我现在只引用北京有一个政论家老资格的，叫姚建富，他最近有一个说法，他认为中国的黑暗还有20年，就是说习近平这个10年和习近平的接班人的10年，那之后大概才能看到光明。我觉得姚建富老先生这个看法有一定的道理。那么就是说要等习近平这个时代过去，过去之后呢，恐怕他接班人呢都还没有这样大的魄力，让共产党民主化，在中国实现新闻自由、多党制，恐怕还做不到。因此我看这样下去啊，恐怕也得需要20年。
那为什么说需要20年呢？为什么习近平或者是习近平的下一代就不能做这个事情呢？
因为这个是很多人的看法。因为习近平你看上台以来还不到2年，你看他口口声声都是引用毛泽东的路线啊、语录，对不对？他的那些做法很多都是非常保守的，对于网络、对于维权运动、对于公民社会的镇压，另外呢又是扩军备战，在国际上面耀武扬威等等，这些做法从他的很多谈吐，比方说去年那个9号文件，那个7不准，那样7条 都是涉及到一些最基本的价值观念，他全部不接受，那中国这个民主改革还有什么希望？中国的政治改革不能启动的话，这个中国的一党专制就会继续下去。这个是这两年大家对习近平的很多评论都是这样一个看法。
那么就是说习近平这一代这个政治改革我们看不到启动的迹象，那么他的下一代的领导人为什么也说他们不行呢？
下一代领导人，比方说现在有什么孙政才呀，这些沈一基的领导人有几个被认为可能是下一任的接班人，看来这些人啊都非常的软弱肤浅，一点魄力呀、政治能力都没有显示出来。而且在中国整个的这个气候可以看得出来，习近平这一代根本就是红卫兵的代表，红卫兵那种意识形态的作风，治国的复活，所以现在是红卫兵执政的时代，来到他们那一代。那么这个习近平之后那一代呢，又可以说是文革后期了，也依然的是受到文革的很大的影响。那么是来到文革之后那一代成长起来的，才会有一些本质的差别。那个时候实行了改革开放嘛，向西方开放，包括文化教育这个部分。所以我们对习近平的评价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基于什么呢？就是他的文化教育的这个背景，这个基础太弱了，太差了。你看看他只不过是一个小学毕业就参加文革，文革十年又耽误了，那个是一个人生最重要的中学教育的年代，他空白了。然后就进大学，他可能学到什么？学不到什么嘛。所以这个文化素养、教育背景，这个是对一个人的他的思想行为有潜在的非常重要的影响。习近平就是这样损害了，然后文革完了之后他就去做官了嘛，就被安排成为这个接班人嘛，就在这个中共的官僚队伍中间一步步这样爬上去的。所以对这样的人，他能够认同今天的普世价值啊，这个现代化的整个的思维来治理国家，那根本是不能寄予希望。那么习近平在后面的这一代呢，就是60年代，那么60年代的人呢，就说他也部分的受到文革很大的伤害，这批人我看也没有希望。这个文革的影响，那实际上就是毛时代的这个影响，虽然是都过去了，现在经济方面对外开放，走资本主义道路，对不对？这个是完全背离了毛的路线，但是在政治上完全没有背离啊。所以说他们在文革之后对文革、对毛的流毒这些错误罪行完全没有进行清理和清算啊，就那么稀里糊涂就过来了，好像就这样把经济搞好了，大家有几个钱，生活改善了，共产党统治就可以巩固了。所以他们是走的这样一条路线，但是像六四这些问题，那纯粹是政治问题嘛，是政治改革的这个范畴嘛。所以你政治上是这样保守，那么我们怎么指望他可能正确的对待处理六四这个问题呢？虽然他们手上并没有六四的鲜血，并没有参与镇压六四民主运动，但是他们继承的政治上的这个遗产还是专制主义的，还是一党制的保守的。
就是说现在大陆的这个中共领导人我们看不到希望，但是89年六四天安门惨案发生以后，香港人营救了很多被通缉的学生还有其他逃亡的人士，后来香港也每年都在纪念六四。那么香港人这样坚持纪念六四，这有什么作用吗？
至于香港人对六四的态度，那当然可以说在全世界来讲 都是独一无二的，已经有了一个香港人的六四情结。这个情结在什么地方？就是他们看清楚了中国共产党反民主的本质。因为香港1997就要回归嘛，89年这个悲剧是发生在97回归之前8年，所以香港人有深切的一种命运共同体这样一种感觉。就是说97回归之后，香港人是不是就要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回归到共产党专制统治的这样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体制中间去？当然他们是害怕的。就文革结束了之后，大家看到中国有进步，但是还公然可以动用军队镇压手无寸铁的为了国家民主进步的青年学生，那当然香港人非常的恐惧，要回归到这样一个制度下面。因此香港人的这个六四情结，对六四的学生运动的支持和声援同情，这么多年一直要求平反六四，结束一党专政，来源就在这个地方。六四烛光晚会每年开都有几万人，当全世界基本上已经没有什么地方有国家的那种纪念活动了，但是香港人25年都坚持了几万人，这个有什么意义呢？这个意义我想是一个启蒙的意义，是一个觉醒的意义，让全世界都知道中国人香港人我们没有忘记六四这个悲剧，没有忘记共产党对于学生对人民欠下的这样一个血债。就说对于坚持，对于中国的进步，还是有人在这里没有忘记继续坚持，那么香港人就表现出了这样一个精神。每年六四烛光晚会呀、那种大场面，现在不是有很多大陆的自由行吗？大陆游客来香港，他们都去看了，围观了，有的还参加呀，都非常受感动。所以呢，香港人对六四的这个做法，虽然不见得可以直接推动中国的民主改革，尤其是推动中国共产党本身的觉醒，但是是朝这个方向走的，有这样一个影响力，有这样一个启蒙作用，所以这个意义当然是非常了不起的。
以上是香港开放杂志总编辑金钟先生谈六四问题还要拖到什么时候。本次节目由鼓励采播，感谢 Julie 的技术合作，多谢您的收听，再会。